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正文31章的第五节，自我概念与自信的区别。这节是绝对是五颗星的，而且极为极为重要。不过它的翻译并不是到很理想，那我之前也把它重新做了翻译。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网站里面找到。好，那么我们每一年的翻译呢，也都会集结成一本小的电子书，公益的。好，那你可以去下载。好，那么第一段呢，他说世间的课程都在帮你打造一个能够适应世界现实要求的自我概念。好，那么这个世间的课程呢，其实如果你觉得读起来比较抽象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世间的学习啦，就是我们从这个出生，然后一路这样走来，一路成长。其实我们看似做了很多事，经历了很多事，但是我们只在做一件事，就是去打造一个自我概念出来。好，那这个自我概念呢，是要怎么样的去适应这个世界，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过得好，甚至过得如鱼得水，可以混得不错。好，那么他这边呢，他强调说这个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好，那么就像第六句所说的，世界的目的即在于此。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个自我，这是你一路营造出来的东西。当然要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还没有一个自我，这并不是完全正确，这只是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一个自我。就像心理学家会认为这个小婴儿在可能1岁以前还是几岁以前呢，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我。但是当然呢，当他在哭的时候，他当然不是叫你去给旁边的婴儿喂奶嘛，他是叫你给他喂奶嘛，所以这当然就是有一个自我在这里啊。那我想他讲的可能是自我意识的部分比较多了，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这个自我呢，还不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感受，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呢，就是你对于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会有比较强烈的感受跟抓取。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自我概念是你营造出来的。好，那其实也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自我，或者说这个个体性，或者说这个特殊性，这些都同样的东西，那我们才跟上主选择分裂，想从那个一体性之中独立出来。那么他说他和原来的你毫无相似之处。好，这个原来的你当然就指的是你的自信。那因为你的自信是一体性嘛，然后这个自我呢，它是特殊性，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相似的，毫无相似之处。那么他说他只是一个偶像，为了取代你上主之子的身份而造的这么一个偶像。好，这边就写得很清楚。好，这个自我概念为什么我们去把它打造出来，就是为了要取代自信。那么他说他同时效忠两个不同的目的，但是心灵只认识其中之一，也就是只有其中的一个呢是我们容易去意识到的，那另外的一个呢是我们把它隐藏起来的。那么这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浮现在表意识层次的，就是去保持一副纯洁无罪的面容。当然这个纯洁无罪的面容呢，它是一个反义词，就是它是属于小我的纯洁无罪的面容。就像我们平常很容易也很喜欢的去跟别人说我们如何如何的善良啊，然后别人如何如何的对我们不好啊，然后我们如何如何是一个好人啊，如何如何，这个叫纯洁无罪的面容。所以他说很会装模作样。所以这个纯洁无罪的面容呢，指的并不是那个你真正的纯洁无罪，这个是恰恰是小我要去证明别人有罪，以自己的无罪来衬托别人的有罪。那你会发现我们在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努力要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不管是好丈夫、好妻子啊，还是好媳妇啊，或者说好妈妈、好员工、好老板，我们都很努力要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他说这副面容常带着甜蜜的微笑，看似充满了爱，而且喜欢呼朋引伴，有时候会同情受苦的人。那但是他相信自己是邪恶世界中的那个好人呐。好，那一般在课堂上我就把它称作叫好人情节。这小我内在充满了追究，但是他又拼命的要去维系自己的那个好人的形象。 那他说呢，这副面容随时都会转为愤怒，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如此险恶，然后纯洁的人无法在此获得应有的保障，因此呢，他常常会目睹世界对乐善好施者的不公而痛哭流涕。好，是不是很形象的描绘出，我们小我在这个世间的那副德性啊？那他说呢，这副面容绝不会先下手攻击啊，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别人先攻击我的，而且别人攻击我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马上反击，我是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反击的。反正都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用为此负责。等等吧，哈。那回顾一下我们在28章第6节，哈，就这个秘密誓约里面所读到的，有一句话很白话，如果读进去也很惊心动魄啊，就说我们是跟弟兄暗中达成的协议，其实在潜意识里面达成协议，让他先攻击我们，我们再攻击回去。但是我们会假装没有这个协议啊，所以我们会认为弟兄攻击我们跟我们无关。好，那么下面第5段呢，他说在无辜的面容背后隐藏着这个自我概念企图传授的一个学习，然后那这是什么呢？就是他中间所说的，我是你造出来的结果，你看到我的时候必然会因为我的样子而受到惩罚。好，就是我们 最喜欢说的，我今天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或者因为谁谁谁，反正我是被迫的，我是无辜的，我是无奈的，我没有选择权。好，就是我们最喜欢讲的话，这标准的小我的台词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副无辜的面容呢，其实他要传授的，他要让你去学习，他要强调的呢，其实就是这个。好，我是果，然后你是因，这个世界是因。好，那么下面第6段呢，他说这关键的一刻保证你的弟兄会受到永恒的惩罚。因为毕竟你在这个世界常常过得不好嘛，常常过得不平安嘛，不愉快嘛。那就是外面那些人，他们必须要对此负责啊。所以他说呢，这个因为你之所以为你如今成了他的罪状，这个是无可宽恕的哈。那么至于他究竟做什么，并不重要啊。你控诉的指头呢，指向他啊，但同时也指向了你自己啊。那这个，就是如果有你有比较强这个自我觉察的话，可以感受得到，然后还有在一些像是社会案件啊，这个引起众怒啊，好，就发现说到底这个大家不会这么客观的去讨论，真的这么客观的去讨论说这个责任到底该归谁啦。其实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就只是想要找一个替罪羔羊，只要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定罪就行了。但是这个定罪呢，同时也指向我们自己，只是说这个指向我们自己啊，我们常常是没有意识到、没有看清楚的。就说定罪他人呢，其实是更加强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定罪。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把它隐藏在潜意识里面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把这个自我定罪给投射出去。但这个投射呢，并不会因此而减轻我们的自我定罪，我们只是把这个自我定罪隐藏起来而已。那这个其实也是奇异课程它不断的要我们去觉察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攻击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定罪我们自己。好，那么下面第8段呢，他说自我概念是难以理喻之物。这个所谓难以理喻哈，其实是原文应该是翻成难以了解了，是一个难以了解的东西啊。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明白他所为何来，也说不出他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自我，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少人能够看得清楚啊。那因为这个自我概念它也是变来变去嘛，好，所以很少人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很了解他自己的啊，就是你要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好，那么他说呢，人间的学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授给你这个自我概念。好，他这边又再提到一次。好，那么中间呢，他说圣灵必须设法让你明白，你得先化解这个自我概念，才可能获得心灵的平安。好，因为这个自我概念就是分裂，好，那分裂引发的就是恐惧。 好，所以你要平安的话，如果你还有这个自我的话是不可能的。好，那这个呢，你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去验证看看，有没有办法保有这个自我，还能够获得心灵的平安。好，那么他说呢，除非他能教你看出你完全不是你自以为的那一回事，你才可能放下后天学来的自我概念。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一个自信。好，这个自我概念并不是真正的你。好，你有一个真正的你。那否则呢，他如果只是要你放弃那个自我概念，会激起你更大的恐惧，因为你会觉得，那我放掉这个，我还有什么呢？我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虽然说这个自我让我痛苦，但是我也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特殊性啊，这也是，好像是某一种快乐吧，某一种幸福。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因此圣灵的教学计划可以总结为几个简单的步骤啊。当然，他教我们的无非就是宽恕这件事啊。好，那，你如果觉得他底下总结的步骤并不是很清晰，到底是哪几个步骤的话，可以参考我们所做的归纳哈，就是宽恕的四个步骤，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清楚一些。好，这个一样在我们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都是很基础的学习材料，很容易可以找得到。好，那么他说呢，这个学习的过程难免会引发你的不安跟焦虑啊，因为你要彻底把这个自我打碎啊，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工程啊。那他说不至于全面推翻你过去所有的经验啊，只是将眼前的事件按照他的眼光重新诠释啊。当然这个讲的好像是没有很困难的，但是实际上呢，真的上路呢，起码会有一段路，可能你会觉得真的是艰辛无比。好，然后他自己虽然说不至于全面推翻，但是你的主观感受基本上就是一种全面的推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走过这条路了，那还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切实的感受。好，所以有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不要去轻忽他这边所说的这个，只是换个眼光，只是重新诠释啊，这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彻底的转换，你才可能真的走上宽恕的这条道路啊，要不然很容易就会落入各种自我欺骗里面去。好，那么我们今天先解读到这个地方呢，然后明天呢会再跟你来看它的后半部分啊，这一节有点长，而且也有点难，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也很值得我们花一些心力跟时间呢，好好的去研读它。